好，弟兄姊妹，晚上平安。
平安。
我要特别的问候今天参加会友课程的预备会友们，晚上平安。对，这个同工提前为你们摆好了座位，就是让你们坐在前排，对吧？啊，这个抱歉，其实呢我已经做出了大纲，但是呢这个打印机没打印出来。下一堂课的时候我会把前两课和第三课的大纲一起打印给你们。其实我们这个课程呢，首先的第一个目标群体是预备要委身这间教会的预备会友们。那第二个目标群体是这间教会的老会友们。所以老会友们不要误解，其实你也需要来参加周二晚间的聚会。不仅仅是给预备会友预备的，也是给你预备的。第三呢，其实在这个纵目上呢，我们的布道所淄博生命泉教会的弟兄姊妹也会在跟着我们这个课程来走下整个会友的课程。将来他们建立会友制，也是要学习这一个会友的课程。我想特别的，我特别邀请哈，这个预备参加预备会友们呢，起立，我请老会友们欢迎他们，好吧？我们请他起立，我们欢迎他们啊。请坐，请坐，请坐，请坐。我请后面三位的预备会友，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坐前排，好吧？啊，对，还是往前面坐哈。对，我需要特别询问关心执事，我们这一次的预备会友今天晚上总共来了是多少位？总共是22位成人，对不对 ？OK， 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真理，来认识你的教会。借着这些的学习和认识，你也促进我们对你真理的装备和对教会的委身。求主与我们同在，加我们够用的恩典和力量。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上一节课我们学了会友课程的第一课，认识教会的信仰告白。换句话说呢，它其实涉及到的是这间教会的神学立场、教义准则和信仰告白，就是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那这一节课我会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会友课程的第二课，认识教会的会友盟约。那在希伯来书10章23节那里特别记载说，当基督徒蒙了神的赦免之恩之后，成为神的子民。那请问，成了神的子民之后，当然成为神的子民完全是神的恩典，对不对？成了神的子民之后，我们该做什么呢？10章23节说，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哎，在这里你看到了坚守，对不对？坚守其实是对指望的回应，你发现没有？不致摇动是对那个信实的应许的回应，你发现没有？换句话说，这里有一个神人之间的互动，所承认的指望是神，而坚守就是我们对这指望的回应。应许是信实的，是神的应许，不致摇动是我们基于这个应许。所以你突然发现了，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仅承受神的恩典，我们还有一个责任，就是回应神的恩典。事实上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一件事，信靠耶稣基督这件事，首先当然关系到我们内心，我们内在的生命，就是我们的信心和悔改。但事实上呢，信靠耶稣这件事也同样关系到的我们日常的生活。哎，一内一外，对不对？内在的重生、信心、悔改是内在的与主的关系，日常的生活、敬虔度日、行善是外在的信仰的彰显。 换句话说，每一个基督徒你必须同时有这两样，因为这不是两样，在某个角度来讲它就是一样，对不对？它是一内一外。每一天我们都需要用耶稣基督的真理来提醒自己。提醒自己什么呢？提醒自己他的盼望是啊信实的。当我们一旦用耶稣基督的真理提醒了这个盼望是信实的，问大家，你有一个信实的盼望，会不会影响你今天每一天的日常的生活？一定会，对不对？这个信实的盼望必然会塑造我们日常的生活，而这个塑造就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和力量，去与这个世界征战，抵挡魔鬼撒旦的诡计，对付肉体的私欲。而这一个其实就是基督徒的一个日常的生活的样式。那我们怎么去与罪恶征战，怎么对付肉体的私欲，怎么去抵挡魔鬼的诡计呢？当然除了圣灵和圣道之外，圣灵和圣道是我们去征战的最根本的武器，对不对？但除了这最根本的之外，神保守我们的方式是什么呢？10章23节讲到了基督的子民在神面前的地位之后，24节接下来紧接着那一节就开始告诉我们怎么样去跟基督来互动的那个落地。怎么落呢？24节这样说，你怎么坚守，你怎么不致动摇呢？他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哎，如果23节你看起来比较像神学的话，24节比较像什么？比较像生活，对不对？这就表明神学跟生活是一体的。而并且24节讲的还不是你日常的生活，他讲的是什么生活？教会生活。你发现没有？不可停止聚会，这么具体的教导，具体到一个地步，就好像希伯来书的作者像一个牧师一样劝勉自己的会友信徒说，哎，不可停止聚会，最近聚会有点不正常哟，开始劝勉，开始激发他，开始勉励他。我们怎么样才能坚守在基督里的中心呢？答案是这些经文告诉我们的，透过在教会里的共同生活。是的，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全部讲的是在教会里的生活。为什么？你要看见他用的词汇彼此相顾。怎么才叫彼此相顾？就是在一个群体当中呀，激发爱心，爱心怎么激发出来？你爱我，我爱你，我们共同爱他，是不是这个爱心就激发出来了？勉励行善，怎么勉励？就是总有人勉励你，你也被勉励，你也勉励别人，对不对？这很明显描述的是教会群体的生活。如果你不认，你觉得还不够的话，那下一节就更佐证了这一点。不可停止聚会，更是描述了教会群体的生活。所以希伯来书第10章的这节经文在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不仅仅是他和上帝之间的事，也是他和教会之间的事，换句话说，也是他和弟兄姊妹之间的事。这一点对许多的人来讲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这些年我见过太多的人说，我信神，我里面信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聚会呢？我信神，我自己在家里读经祷告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去聚会呢？希伯来书反对这一点，希伯来书的这节经文反对这一点。他说了不可停止聚会，他说了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换句话说，当然信仰在本质上是与神之间的关系，但是信仰这一个本质一旦生发出来的时候，就一定涉及到与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所以不可聚会，各位让我来解释什么叫不可聚会。不可聚会也绝不仅仅是你在这间教会的主日出现露个脸而已。希伯来书所描述的教会生活是什么？ 是彼此相顾，是激发爱心，是勉励行善，还有彼此劝勉。请问这些建立在什么样基础上？如果仅仅在主日露个脸，能不能做到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彼此劝勉？很难，对不对？地方教会当中这几个词描述的其实是互相委身，互相认识，互相带导，互相之间有亲密的关系。是的，这就是会有制的神学，这就是会有制的前提，或者说这就是会有制的基础。很多人常常问我说会有制的基础是什么，当然整本圣经我可以找出几百处的基础来，但是我先找这一处，希伯来书10章24节，能不能成为会有制的基础？当然能啊，因为这里要告诉我们的其实不仅仅是肤浅的来到这里露个面而已，而是深度的委身和相交。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要建立深度的亲密的关系的前提是什么？是有深度的委身，这是很真实的。我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在大街上遇见任何一个人，你跟他不可能有深度的亲密的关系，绝不可能，对不对？但是你跟你的妻子，你跟你的孩子，你跟你的父母，是不是有深度的亲密的关系？为什么？请问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你的父母是你的家庭成员、会员、会友，翻译成另外一个词叫成员，是你的家庭成员，是你家里的人，是你的手足，是你与你有亲密关系的人，所以你跟他们之间有深度的委身。我再举一个更贴切的例子，我们中间很多人都会有表哥表姐、堂哥堂姐这一类的亲戚关系，对不对？有些人已经10年没见面了，就类似于表哥表姐、堂哥堂姐这样的关系，有些人已经好多年没见面了。想一想你们的关系怎么样？其实你们的关系很薄、很淡、很疏远，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们没有一个深度的委身，没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没有一个真实的每一天的这一个见面，对不对？但是你跟你的父母、妻子、儿女就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强调教会会有制的原因。事实上，我要退一步说，在现代社会当中，你知道现代社会工业革命之后是一个快节奏的社会，高铁、飞机、信息技术，在一个快节奏的社会，特别是中国这30年城市化的浪潮当中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淡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甚至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一间教会来讲，如果没有会有制的话，一个人来了我们可能不知道，一个人走了可能我们也不知道。这又是另外一个现实处境的考量。刚才我讲的是圣经神学的根基，这是一个现实处境的考量。但是如果在30年前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社群，他的工厂是他的中心，他的村是他的中心，他的血缘的裙带是他的中心，基本上一辈子不会走出3公里，半径3公里，对不对？那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讲，会有制没有那么的迫切，教会的会有制没有那么的迫切，虽然也需要，但是对于现代教会来讲，会有制的迫切性甚至在处境上远远超过了30年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强调会有制的原因。因为成为教会的会友，就是践行使徒保罗所说的成为地方教会中的一个肢体。是的，很明显，肢体这个词跟会友这个词是一个词，会友这个词用的就是这个词，肢体就是基督身上的肢体，基督身上的一部分，基督身上的一个。当你考虑加入一间地方教会成为这间教会的会友的时候，在本质上 就是对其他的基督徒做出承诺和委身。就是如果你没有加入一间教会，你在本质上只有对上帝做出承诺和委身，就是你受洗的那一刻，你承认自己是罪人，愿意相信上帝，这是对上帝做出了承诺和委身，对不对？但是你一旦加入一间教会，你就不仅对上帝做出承诺和委身，还对主基督的教会做出了承诺和委身。委身什么呢？承诺说定期跟他们一起敬拜，一起团契，愿意跟他们的之间的弟兄姊妹彼此劝勉，彼此带导，彼此帮助，愿意与他们一起传扬福音，彼此扶持，一起侍奉主。你说这是不是一个会友的基本的承诺？下面我们读到会友盟约的时候会提到这里哈，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显性的能够彰显给别人看的。那么既然如此，我要说两点。第一点，圣经并没有要求你和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都建立亲密的个人关系，你也做不到，圣经也不会这样要求，对不对？但是使徒保罗所写的每一封的新约书信，使徒们所写的每一封的新约书信，都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彼此担待，彼此顺服，彼此赦免，都是指的什么呀？都是指的在那一间地方教会当中，对不对？很明显，致哥林多人的书信，致罗马人的书信，都是在那一间具体的教会当中要做这些彼此的委身。所以圣经要求你对一群特定的基督徒，就是你所委身的那一间教会的弟兄姊妹，做出这样的委身和承诺，这是圣经的要求。彼此相爱，彼此顺服，彼此饶恕，彼此舍己，这是不是圣经的要求？是。那请问这个彼此是谁跟谁之间的彼此呢？根据新约书信，我们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说是对他所委身的那一间的地方教会的弟兄姊妹，对不对？这太合理了。第二，圣经也没有要求你必须加入我们这间教会，确实圣经没有要求，但圣经有要求你必须加入一间具体的教会，就是加入一间传讲真理、忠心的敬拜神、在其中学习神的话语、彼此相爱、传扬福音、彼此帮助、参与侍奉的一间正常的主的教会。这确实是圣经的要求。所以你从旧约当中就看见这一点，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借着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当以色列人被掳回归的时候，尼西米与以斯拉更新了以色列人与神之间的盟约。因此教会是一群彼此委身、信仰清楚，并且公开在上帝面前立约的一群人。这就是教会的委身。接下来我们来看什么是会友盟约。有五个要点。第一，会友盟约是一个庄严的信仰的承诺。首先，它是对上帝的一个承诺，就是要委身主的教会。其次，它是对教会的一个承诺。第三，它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承诺，就是他要在上帝、在教会、在自己，对自己说，我要有这样一个信仰的承诺。第二，会友盟约也是一个敬虔生活的总结。接下来我去读会友盟约的内容的时候，你会看见说，这确确实实他在试图勾勒你要如何生活。第一课的时候我们说，信仰告白是关乎我们相信的基本教义的总结，对不对？那我要告诉你，第二课会友盟约就是关于基督徒该如何过敬虔生活的一个总结。一个是你所相信的教义，第二个是你要过的敬虔生活。一份信仰告白，一份会友盟约，一内一外，这是两份信仰当中最重要的总结。信仰告白帮助你认识基要真理，抵挡异端；会友盟约帮助你认识基督徒敬虔的责任，如何健康的成长。不仅如此，会友盟约是一个委身教会的记号。我不是说你没有签你就一定是一个不委身的人，但是对于现代社会，对于无论哪一间教会来讲， 他都需要有一个外在的明显的记号来帮助他的牧者同工和弟兄姊妹来确定我们之间教会的人到底有哪些人。这个叫常识，对不对？这个叫常识。所以呢，这是一个记号，内在来讲是对委身上帝的记号，对教会来讲是委身教会的记号，对自己来讲是一个追求圣洁敬虔生活的记号。事实上它仅仅是一个记号，但这个记号非常的重要。第四，会友盟约也是一个伦理性的声明。什么叫伦理性的声明呢？一位神学家这样说，会友盟约是信仰告白的行动方案。哎，第一课我们学到了信仰告白，对不对？那个信仰告白到底怎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落地呢？会友盟约就是信仰告白的行动方案，就是信仰告白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具体落地。因为会友盟约是将基督徒的世界观应用到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做一个整全的指导。会友盟约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理解什么呢？加入教会意味着在对圣经共同理解的基础上，是的，我们有共同的信仰告白，就是对圣经有共同的理解，在这个基础上要做一件事，就是彼此相爱，互相负责。这就是会友盟约。第五，到底谁可以签署教会的会友盟约呢？三个。首先，他必须是一位受洗的基督徒，因为会友盟约其实是基督徒的一个决定，对不对？其次，他必须是自愿的，甘心情愿的愿意加入这间教会成为会友。第三，他也愿意这间教会为他来负责。会友盟约提醒我们，当然也督促我们要活出主所要我们活出的敬虔的生活样式。这就是会友盟约。第二，我们来看会友意味着什么。我为你们特别摘录了中华归正长老会的智慧宪章第二章会友的部分内容，这也是我们教会的智慧的宪章，就智慧的章程。是的，这间教会是有治理教会的章程的，我们这间教会所有的决定都是按照这个章程的原则和指导去做的。我为你们摘录它的第二章会友部分的内容，并不是全部，但是我摘录了其中的一部分，我来为你们诵读。第一条，第二章的第一条，教会的会友及教会的成员是指那些有可靠任性加入教会登记在册的受洗者和他们已经受洗的未成年儿女。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直白的定义。会友到底是谁呢？任性加入教会的这些受洗者和他们的儿女。第二，领参会友，因为会友分领参会友和非领参会友。非领参会友就是指领参会友的孩童，我们视儿女为恩约当中的成员哈。所以呢，儿女不是与信仰无关的，儿女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对不对？他当然是盟约当中的成员啊。我们视儿女为盟约当中的成员，这就意味着教会有责任教导我们的儿女，也意味着教会有责任去牧养我们的儿女，也意味着我们的儿女有责任回应这个信仰，对不对？好，第二，领参会友是指可靠的任性基督已经受洗并已被堂会长老会允准领参的信徒。对我们这间教会来讲呢，所有的会友只要没有受到教会的劝惩，都是默认被长老会默认是允准领参的信徒，这就叫领参会友。当然受到教会劝惩是就不能领参。那第三条，受洗信徒的儿女们出生即在恩典之约中，因此他们理应接受洗礼成为不领参会友，得着教会的牧养监督教导与治理，以期望当我们去做这些的时候，以期望他们早日认信基督而亲自拥有恩典之约中所有的恩福。这是这个非领参会友。二点四， 信徒都当寻求并加入一间堂会，透过公开的任性和誓言成为基督教会的成员。每一个信徒都有责任委身一间具体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是要借此让众长老和会众知道他们愿意为这间教会负责，并立志在崇拜上帝、奉献金钱、祷告和侍奉上，透过委身于堂会而委身于主基督和他荣耀可见的身体。我们如何说自己是委身于主的呢？就是委身于主的教会。我们如何说自己是委身于主的教会呢？我们在敬拜上、奉献上、祷告上、服事上去委身于主的教会。 2.5 会友的身份及信徒的会籍是对堂会对个别成员的任性并忠实的跟随主基督的见证。换句话说，会友的身份不是判断你是不是基督徒，不是判断你是不是得救，不是判断你是不是重生，不是这个意思。会友的身份是堂会对你的这个任性跟随主基督委身教会的一个见证，堂会给你出具的一个见证，说哎，张弟兄其实是我们教会的会友，张弟兄是委身我们教会的一位基督徒，这就是教会给张弟兄的一个真实可信的见证，对不对？也反映了信徒在圣约群体中的活泼委身。所以好，重点来了，一个人委身一间教会的时候，他会自动意味着四件事情。各位预备会友们，你们一定要知道，当你们决定委身这间教会的时候，这意味着这四件事情是要发生在你们的身上。第一，意味着你们需要出席主日崇拜、领餐、参与团契生活。换句话说，这一条总结的是一位会友应当正常的出席一间教会的主日敬拜，正常的领餐，正常的参与这间教会日常的团契生活。这是第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并不过分，甚至是最基本的要求，对不对？第二个要求，在本教会以十一奉献和其他奉献敬拜侍奉上帝，这也是很明显最基本的，对不对？是的，一位会友当委身一间教会的时候，他需要以基本的回应圣经的要求奉献来敬拜和侍奉上帝。第三个要求，委身于本教会的其他成员，彼此接纳、相爱、建造和服侍，这是第三个要求。这个是最自然的，每一间教会都要要求他这间教会的成员要委身于其他成员。什么叫委身于其他成员？通俗来讲，就是跟其他成员、跟其他弟兄姊妹，这间教会的其他弟兄姊妹操练彼此接纳、彼此相爱、彼此建造、彼此服侍，就叫委身于其他成员。第四，接受堂会长老会遵行圣经和本宪章的牧养、教导、治理和劝惩。是的，任何一位会友都需要接受堂会长老会，请注意它有一个限定语，就是遵行圣经和宪章的牧养、教导、治理和劝惩，这是会友基本的责任。好，聊完会有基本的责任，开始聊会有的权利。基本的责任是总共四条，对不对？告诉你们这个好消息，是权利是十一条接近三倍，对不对？好，聊一聊会有的权利，十一条。以可靠任性以受洗礼并被堂会长老会允准领餐的会友，在教会中有份得着，得到什么呢？守望、带导和关怀，接受教导、牧养和劝惩，并享有上帝赋予他的儿女在基督身体和圣徒团契当中一切属灵的权益，包括但不限于。什么意思呢？就是包括这十一条但不限于这十一条。就是因为他总结了说，你有份享受在基督身体当中一切的属灵权益，但是呢， 特别列出了这十一条。第一，你会发现呢，你的权利跟你的责任好像有重合的地方，这就意味着你的权利也就是你的责任。第一，出席崇拜、参加团契，得着作为蒙恩途径的圣道的喂养，哎，跟责任的第一条是重合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这是你的权利。出席这间教会的崇拜，参加这间教会的团契，得着蒙恩途径的圣道的喂养，这是第一个权利。第二，领受圣餐，得着作为蒙恩途径的圣礼的坚固。我多说一点，其实对我们教会来讲呢，如果你是临时来到这间教会，你不是我们的会友的话，一般是不会给你领餐的，除非你已经固定来这间教会聚会，并且跟牧师长老有过谈到交通之后才会给你领餐。但是对于会友来讲，不需要你每次领餐之前都跟你谈到，因为会友当你学习会友课程，当你立誓加入这间教会，当你立下会友盟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已经了解和认识你信仰的基本状况了。但是临时来到这间教会的弟兄姊妹，说实话，我们还真是不太了解和认识人家的信仰的基本状况，对不对？除非有过他来过好多次之后，有过聊跟牧师长老有过聊天之后，我们才对他的信仰的基本状况有一些基本的了解，对不对？那因为圣餐是表达的一个水平层面上是圣徒的联合嘛，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给这间教会不了解的非会友分圣餐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在确认他的信仰是否纯正，确认他是一个真正委身基督的人之前就给他领餐，这是对主的敬畏，对不对？但会友来讲就可以了，因为了解了，认识了。第三也是你的属灵权益，奉献金钱并对教会的全部教产负有管家的职责和权益。请注意，这间教会的会友不仅奉献金钱，也对这间教会的全部的教产，一个桌子一个椅子都是你的或者说加一个闷更合适，都是你们的，都是我，或者说都是我们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是非会友，当然我们很欢迎他们，我们也以热情爱心想要欢迎他们，但是总像欢迎亲戚一样，你们吧，就是串门的亲戚嘛。但是如果是会友呢，这就是咱家自己的事儿，这就咱自己家里的事儿。当然我们热心欢迎亲戚，亲戚来了我们还急忙给他搬一个椅子倒杯水欢迎他，对不对？但是叫会友来了，好像我们就不太去说哎，搬个椅子欢迎他给他倒杯水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的会友需要去给亲戚倒杯水搬个椅子。所以每次我新人接待的时候，我都直接遇见哪个我们的会友弟兄，我直接说去搬两把椅子来因为这个接待室这个陪谈新人的时候椅子不够了，我遇见哪个会友直接说去搬两把椅子来。为什么？这你自己家里的事儿，对不对？这是你的事儿，这是我的事儿，这是咱自己家里的事儿。这就是会友跟非会友之间的区别，对吧？非会友以及被取消会籍或除教的人，当然是因为严重的犯罪哈。非会友或者说不是这间教会的会友，对教产不享有任何的权益啊，这个是常识，这个连解释都不用解释，对不对？你也不可能说突然不知道哪一天从上海这个来老家串门的人主日找不着教会聚会，突然来我们教会聚会，你说哎，这间教会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你要来为这间教会守望祷告负责，你也不会把这样责任托付给这样一位非会友吧？你应该不会这样干，对不对？那你会把这样的责任托付给谁呢？打扫卫生、做饭、接待、排凳子，信息设备、师班、讲道、主持，这些活你会分给谁干？很明显，会分给你所了解的会友干，对不对？这是很明显的一件事。第四，按照堂会的规定，会友还有一个权利，获知并查阅教会的财务报告。是的，我们这间教会的每一位会友都可以获知查阅教会的财务报告。但是如果一位非会友突然有一天来到我们教会，对财务同工说，哎，我想了解一下你们教会的奉献收入， 你会觉得财务同工会不会让他看一看？应该不会，对不对？哦，已经有弟兄姊妹已经开始笑了，对吧？你也知道不会，但是作为一个会友可以的，你可以了解这间教会的每一笔的收入和支出，并且非常明细的都可以，这是会友的权利。堂会的执事会有责任使会友了解教材及其使用状况。是的，这间教会的会友当去问到财务同工，问到执事会的时候，执事会有责任让他们了解这些。所以你知道，在教会的年度会友大会的时候，通常会报告这间教会明年的预算，去年的整个花销。为什么在会友大会的时候报告？会友大会比较类似于这个家族会议，对不对？比较类似于家族的座谈会，对吧？报告一下咱家过去一年日子过得怎么样，明年咱这个家打算过哪些日子，这就是会友大会嘛，对吧？所以你突然发现好像会友呢，你这样去理解，家庭成员、教会成员去划等号式的去理解它。因为家庭里面就有家庭成员，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神的家，对不对？教会是神的家，永生神的家嘛。那神的家里也有成员，那你家里都有家庭成员，那咱这一间具体的神的家，具体的教会里面也有成员。第五，按照堂会的规定，获知并查阅牧师及传道的收入和奉献情况。哎，这也是会友可以做的。你有点惊讶，对不对？其实呢，这是最正常的一件事情。就是这间教会的牧师和传道他们的收入情况呢，每一位会友都可以去获知查阅，包括他们的奉献的情况，因为这是自己家里的事。第六，参与侍奉和宣教，按着恩赐彼此配搭，与圣工有份。哎，这是这间教会的会友可以做的。除非堂会长老会的邀请，非会友不得在本教会担领带领性质的侍奉。我不用解释了，对不对？不会，你不会请一个非会友临时来这间教会的会友来直接带领我们的诗班，不会的。你只会请一位固定委身这里的弟兄，有恩赐的弟兄，瑞丽弟兄来带领，对不对？为什么？这是基本的常识，对吧？当然长老会邀请一些国度当中已经我们认识的牧师临时在这间教会的讲台上做一次讲道，当然没有问题，那是另外一个概念，对吧？好，第七，出席会友大会，这会友的权利，出席会友大会，照着圣经教导和圣灵的引导，在良心自由的判断中投票，有份于主基督对教会的呼召和治理。我解释一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间教会的一切的圣职的选举选立，一切的重大的决议，一切交由会友大会来判断当中的事儿，是全体会友一起来做的。换句话说，会友有一个权利，就是照着圣经的教导和圣灵的引导，在你良心当中的思考去投票决定这间教会当中的重大的事项。对于一间教会当中重大的事项包括哪些呢？比如说圣职的选立，是不是重大的事情？我特别要告诉你们，这间教会的每一个圣职都是这间教会的会友一票一票投出来的，不是刘牧或者我一拍脑袋决定说，哎，张弟兄比较不错，下一任牧师就是他了，不可能的，就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是这间教会的会友们一票一票投出来的，无论刘牧，无论我，无论谁再看好他，都不可能这样做的。因为会友决定他能不能成为你的牧师，他能不能成为你的长老，他能不能成为这间教会的执事，这是会友决定出来的。然后比如说我们这个当年从这个街对面搬过来的时候，其实租一个更大的会堂敬拜，这对一间教会来讲是一个重大的决议，对不对？当年是我们开会友大会一票一票投出来的。所以你突然发现了圣职的选立、重大的决议啊， 一间教会关乎一间教会重大的事情呢，是会有在这个过程当中来投票有份于这个治理。所以对于长老会来讲，教会的治理是每一个会友都能参与进来的。为什么？很简单，每一个圣职人员都是你投出来的，绝对跟你有关系。将来他不像话的时候，主要是因为你投出来他，对不对啊？主要是因为你投出来他。当然感恩的是，你也可以召开会友大会解聘了他啊，那是另外一个概念，对不对？你当然可以啊。第八，会友有权利在本教会举行婚礼和葬礼。瑞丽弟兄刚刚举行完婚礼，对不对？这是他作为会友的一个权利。第九，在患难和困苦中得着教会的帮补和照顾。我们教会有慈惠委员会，其实呢，我们慈惠委员会呢，每一年都会，同工们很忠心，每一年呢都会去拿出一部分预算去特别的关顾我们这间教会当中患难中、困境中，或者说软弱中，无论是身体的、心灵的，或贫穷当中，或者艰难当中的一些的帮补和照顾，每年都会。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打一个比方，如果我们教会今年只有100块钱的这一个慈惠帮助的预算，现在有一位会友非常的需要，也有一位非会友非常的需要，请问慈惠委员会的同工需要怎么做抉择？就这一百就只能给其中一个人，就不能给两个人，请问怎么来抉择？我发现大家都回答了正确答案，对不对？是的，很简单，优先我们的会友。为什么？家里的人。不是没有爱心哈，如果有足够的爱心、足够的资源、足够的恩赐，我们也实在愿意帮助其他的非会友的基督徒，甚至非基督徒遇见了我们都愿意帮助，对不对？但是遇见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会友有一个优先得到我们的帮助和照顾。因为对非会友、对非基督徒来讲，那个叫爱心，但对会友来讲，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责任，对不对？你先别谈爱心，你先把责任给负了，对不对？因为这是章程要求的嘛。第十，还有一点很刺激，可能对于很多的弟兄姊妹来讲，在传统教会当中没经历过这样的事儿，会友可以申请列席本堂会长老会议和执事会议，但需经会议主席许可。是的，每一位会友都可以申请列席长老的会议、长老会的会议和执事的会议，这是你作为会友的一个基本的权利，你可以做这样的申请。当然你在做申请的时候，最好你罗列出充分的理由哈。这样的时候长老会去这个长老会主席或执事会主席去思考要不要同意这个申请的时候，一看被你的理由打动了，他同意的可能性就很大嘛。但你什么理由都不罗列，就是我就是要参加，同不同意我都参加，告诉你这样被否决的可能性比较大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申请的时候罗列出清晰的理由一定是一个好事，表明你热心的参与到这间教会的治理当中，对不对？第十一也很厉害，会有认为堂会长老会或圣职人员的决定或言论违背圣经和本章程，或在果效上确为不佳的你看发现它有好几个哈，你的决定和言论，特别是圣职人员违背了圣经或者章程，或者说没违背圣经也没违背章程，但是果效上，事工果效上很糟糕，会有责任照着圣经的教导，凭着爱心，以合宜的方式提出咨询、建议和符合程序的控告。咨询建议还好一点哈，符合程序的控告一听就很吓人，对不对？是的，会有事可以这样做的。如果圣职人员、长老会违背了圣经和章程，是可以提出咨询建议和符合程序的控告的。果效上不佳的时候也可以提出咨询和建议，但是果效上不佳不是犯罪，就不存在控告的事了，但是可以提出咨询和建议。好，这十一条就是会友的一切的属灵的权益，包括但不限于。 2.7， 会有义友责任照着圣经教导顺服长老执事和教会所指派的同工的属灵权柄。哎，说了那么多之后，会有还是有这个责任的哈，顺服长老执事同工的属灵权柄。对堂会长老会不违背圣经教导，不违背本章程的决定，要甘心乐意的顺服，在主里热诚合作，借着祷告坚固保守众长老的侍奉，并在各样灵命困苦和患难中以及人生的重大决定上寻求他们的指导带导和属灵的监督，尊重他们的职分，爱护他们的名誉，尽管他们像自己一样是不完全的人。 2.7 也平衡了前面的会有的 一项一项的权利，对不对？一个是顺服，一个是精诚合作为他们祷告，一个是在你遇见困苦和患难的时候努力的去寻求他们的指导监督和带导，也尊重他们。会有 2.7。 好，当我们读完智慧章程当中的第二章对会友的摘录之后呢，我要做一个小结。为什么我们教会是有会友制的？首先呢，我们相信圣经教导信徒委身地方教会，这是非常明确的圣经的教导，因为委身地方教会是委身主基督最真实最具体最可见的一种活泼的形式，这是第一个小节。第二，信徒的生命在彼此委身的这个圣徒团契当中才有蒙神祝福的成长，游离在教会之外总是容易跌倒软弱被撒旦攻击，对不对？当我们加入一间地方教会与那间教会认同的时候，就是让教会的牧师和会众知道，知道什么呢？知道我们打算出席这间教会的聚会，在这里奉献，在这里祷告，在这里服侍，在这些事情上来委身参与。当我们决定要成为这间教会的会友的时候，就提高了这间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在这些方面对我们的期待。我们绝不可能期待一位慕道友和一位临时来这间教会聚会的弟兄姊妹在这些方面有多高的要求，我们不可能期待他们，对不对？但是我们会期待每一位会友愿意对这间教会来负责，这是第二点。第三，当我们决定委身一间教会的时候，也是把自己的生命成长托付给了牧师、众长老和会众中的带导者。是的，我们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了他们。尽管所有的信徒都是主内的肢体，但在这间教会当中，委身了一间教会，你就有一群特别的帮助者、守望者和你的牧者。因为如果你不委身的话，你跟谁都没有关系，其实谁在祷告的时候都想不到你。但是委身的时候，你就有了一群特别的关心你、为你带到的人，并且从此就有一种特权，就是在他们中间接受教导、牧养和劝勉，与他们一起领受意向、承担使命、侍奉主，这是很明显的。第三，总结，接纳本教会的信仰告白，哎，这是第一课的内容，对吧？任性、信经、信条，接受众长老根据教会智慧章程的教导、牧养和治理，是委身地方教会成为会友的前提。所以成为会友不是脑袋一拍就成了，对吧？是你会，你要接受信仰告白，你愿意接受众长老的治理，你愿意这个在其中得牧养。因为每一个有信心与智慧的基督徒在成为会友之前，都要求他了解他所在的教会的信仰立场是什么，他应当知道教会的信仰告白，教会也应当了解他的信仰的状况。信仰告第四，信仰告白和智慧章程列举出了会友共同任性的圣经真理和教会生活的基要的原则，虽然没有最高的权威性，哎，我们第一堂课说了，对吧？因为圣经才有最高的权威性，但是他们却帮助我们 将彼此的关系都建立在那古旧的福音的磐石和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的那个历史的传承之上。会友的身份确立也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其实是一间教会选立牧师、长老、执事和管理教产的前提。对任何一间教会来讲，如果没有会友制，连选立圣职人员都没法选。哎，如果没有会友制，哪些人可以有资格投票，哪些人没有资格投票呢？对不对？会友身份的确立是教会执行和神次序劝诫的基础。最后，教会劝勉会友不轻易决定离开一间教会，这是教会对每一位会友的劝勉，不轻易的决定离开一间教会。但是请注意，要补一刀，会有委身一间教会或离开这间教会，仍出于个人在基督里的良心自由。是的，任何一位委身这间教会的会友，当你有一天要离开这间教会的时候，提前给牧师长老说，去你家坐坐，问一问最近的难处挑战，为你祷告劝勉你，也盼望你能够找到一间更合适的教会，在其中委身，在其中成长，因为这是他在上帝面前的良心的自由。好，最后我要为大家诵读我们这间教会的会友盟约。那会友盟约呢，其实就是你们将来要委身教会的时候要签署的一个这个在主面前立志的一个信仰的文件，就是这间教会的会友盟约。我先来为大家诵读会友盟约的引言，第一段是前言。我们相信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能够悔改并相信主基督的救赎，把生命的主权交托给他。我们任性并以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名受洗，现在我们全然仰赖神恩典的帮助，庄严的、欢欣的来坚立我们与地方教会的每一位会友在同一位上帝和救主面前所立的盟约。接下来就是盟约的内容。我退一步说，人类历史上所有庄严的事情都是有誓约、盟约、誓言的。举个例子，你结婚的时候，牧师会问你，无论贫穷、富足、健康、疾病，你是否愿意爱他、守护他、安慰他，直到死亡将你们分开。这叫婚姻的誓约、盟约，对不对？当牧师长老案例的时候，会问答他，你愿不愿意承担这个圣职，为这间教会负责，这叫圣职案例的誓约，对不对？当会有是当慕道朋友愿意悔改信主受洗的时候，牧师会问他，这叫这个受洗的盟、受洗的誓言，对不对？然后当他加入燕教会的时候啊，要问他，这叫会友的盟约。哎，你突然发现了，所有重大的事情都是有誓约、誓约和誓言的。好，第一，誓约，第一，我们愿意在世人面前承认和宣告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和任性，并委身在地方教会中做基督教会的肢体。我们愿意接受临沂恩约归正长老教会的信仰告白，并接受教会依据圣经和信仰告白的牧养、教导、劝勉和惩戒。这是会友盟约的第一条，告诉我们这是我们的一个身份的任性、信仰告白以及接受这间教会的基本的教导、牧养、劝勉和惩戒，愿意委身在其中。第二，我们立志以和平彼此联络，为圣灵所赐在基督里合而为一的心努力和祷告。哎，这是会友对每一位其他会友的一个立志。第三，我们立志以恩慈相待，以真道相交，同感异灵，共走天路，彼此相顾和守望，并在有需要的时候忠诚的彼此帮补、劝勉和恳求。你这就涉及到了成员之间的那个真实的在真道当中相交的彼此相爱的生活，这是会友盟约的内容。第四，我们立志不停止奉主名的聚会，也不忽略为自己和为别人祈祷。 所以对于这间教会的会友来讲，如果你长时间不来聚会了，牧师要让你家里坐一坐。为什么来聚会了？最近有为教会祷告吗？你说没有呀、啊、怎么样，要劝勉一下你，对不对？要劝勉一下，可能还到不了劝惩的地步，但是要劝勉一下你，要为你祷告，要鼓励，要安慰，要这个要鼓要扶持，让你继续来聚会，对不对？因为记住哦，张弟兄当年签了这个会友盟约的，对吧？啊，好，我们立志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竭力用温柔和同情去担当彼此的重担和忧伤。这也是信徒之间相交的一个原则。在这间教会立下盟约，就意味着你要对待这样对待这间教会的其他弟兄姊妹。我们立志依靠上帝的旨意和恩典，在世上谨慎度日，拒绝不敬虔的事和世上情欲的试探，并随时记得我们已经重生得救，自愿借着洗礼与受难的基督同被埋葬，并承受了复活之基督永生的应许。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因此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义务。请注意，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特别的义务，就是活出圣洁的生活，一生荣耀上帝，并以他为乐。这是会友盟约，这是对会友的要求。虽然我知道我们今生永远不可能完全，但是这是我们一生都要去努力的一件事情。下一条，我们立志携手合作，透过忠诚的践行教会的敬拜、教义、圣餐、纪律，使教会能够忠心并有效地透过传讲圣道、施行圣礼和执行劝惩来牧养群羊。真教会的三大标志，对不对？我们立志来合作来践行这些事情。我们立志乐意以金钱的奉献和时间的委身支持教会的事工。哎，这也是会友的基本的责任，供应神的仆人和教会的开支。哎，这是会友的责任。怜悯扶助贫穷，这是会友的责任。在家庭和职业中侍奉上帝，哎，这是会友的责任，家庭和工作，对吧？努力更新文化，关怀社会，这是国度的事业。我们立志竭力随时关心家人和朋友，别天天忙得不顾家，对吧？以主恩惠的福音和教训，并用纯洁和爱心的榜样，帮助他们蒙享救恩，为基督做美好的见证，并竭力向万民传扬福音。这也是一个励志，很重要的信友会友盟约的励志。我们承诺，哎，这就是离开这间教会了。离开这间教会，在会友盟约当中都有承诺，得好好的离开。怎么好好的离开呢？我们承诺，当我们搬迁离开本地，将尽快寻找和委身在别的地方教会，在那里持守信仰，实践这盟约的精神和对上帝的委身。最后是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和圣灵的交通引领常与我们同在。阿们。这就是我们这间教会的会友盟约。我退一步说，你有没有发现这间教会的会友盟约其实是任何一个正常健康的基督徒都该这样去生活，这样去相信，这样去实践自己信仰的。只不过呢，对很多教会来讲，他没有这样一个成文的文字去表述它，但对我们教会来讲，我们有一个成文的文字去表述它。但是我要告诉你，对任何一间纯正的健康的教会，任何一个牧师，任何一间教会都是这样要求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的。但我们认为成文的表述出来还是有益的。为什么呀？因为这个对我们是一个督促，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对我们也是一个勉励，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在上帝面前如何的负责。最后，这也是很多预备会友关心的一个话题，如何成为本教会的会友。首先，在本教会受洗的信徒就同时成为本教会的会友，就是 可能我需要括号再加一句，本教会的会友的孩子一出生就是这间教会的非领参会友，因为他是盟约当中的后裔和这个盟约当中神所赐的产业。就你不需要来这个转会，你不需要来这个签署什么，你只要你在这间教会，对成人来讲，在这间教会受洗，对他们的儿子来讲，一出生接受了婴儿洗礼之后，成人和孩子就是这间教会的会友。举个例子，对你的家庭成员来讲，他一出生他就是你的家庭成员，这个很好理解，对不对？再举个例子，对于你们家的儿媳妇来讲，他一结婚他就是你们家的家庭成员，虽然以前从来没有一点点的血缘关系，但他跟你儿子结婚的那一刻，儿媳妇就是这家的家庭成员了，对吧？就是这么一个类比哈。所以成为这间教会会有的第一个方式，就是在本教会当中任性悔改受洗，在本教会当中出生受洗之后就是本教会的这个会友。第二，以在本教会固定聚会并经牧师允准领摊的受洗信徒可以申请成为本教会的会友。就是你已经固定聚会了一段时间了，也跟牧师谈过道，就谈过道，就是单独跟牧师长老有过交通了，也允准领摊了，你就可以做出这样一个申请。第三，本地其他教会的信徒申请转会成为本教会会友的，应取得原教会牧者的同意。当然同意的形式有多种多样哈，其实呢口头同意也算同意，但是呢如果这个事做得更精细一点呢，其实有一个书面的转会信的介绍是最好的，但如果你原牧者给这里打个电话，或者说有一个口头的同意，也是完全没问题的啊。因为对很多教会来讲，压根就没有转会信这回事嘛，对吧？他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写转会信，对吧？因为人家没有会友制，人家也不太觉得说需要写转会信哦。第四，在本教会受洗或申请成为本教会会友，应参加并完成教会举行的会友课程，就是大家现在正在参加的这个课程。最后，成为会友应在全体会众面前有公开的宣告和见证。到今年底的时候，我们有一批会友上完会友课程谈到之后呢，会有这个签约的一个典礼啊，就是在全教会面前会有这样一个公开的见证。感谢主，这就是会友课程的第二课，认识教会的会友盟约。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带领我们来认识你，你自己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呼召坚定不移，也谢谢主你选召我们在茫茫人海当中，使我们这一群人能够相识，能够在这一间教会当中委身，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配搭，共同的来侍奉你。求主你坚立我们在你面前的心志，就是我们蒙召过圣洁生活，过一个见证你侍奉你的荣耀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心志，就是我们的会友盟约。求主你带我们心里来坚立，求主继续的保守与我们同在，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